读一点圣经好吧，我们请读马太福音、哦、他们没有圣经、哦、他们有马太福音，我们读19章，46节，先读到22节。16节读到22节，好吧，我们请Fred 弟兄读。
有一个人来见耶稣说，夫子，我该做什么善事才能得永生？耶稣对他说，你为什么以善事问我呢？只有一位是善的，你若进入永生，就当遵守诫命。他说，什么诫命？耶稣说，就是不可杀人，不可奸淫，不可偷盗，不可作假见证，当孝敬父母，又当爱人如己。那少年人说，这一切我都遵守了，还缺少什么呢？耶稣说，你若愿意做完全人，可去变卖你所有的，分给穷人，就必有财宝在天上，你还要来跟从我。那少年人听见这话，就忧忧愁愁地走了，因为他的产业很多。
我们来看一看读这一段圣经，看看弟兄姊妹，第一处你要看16节，有一个人来见耶稣说，夫子，小字，有古卷做良善的夫子，我该做什么善事才能得永生？我们先看这一节圣经，他来问主耶稣的时候，你们觉得他这句问话对不对？好，孔子没听讲，为什么不对？嗯，不错，孔子没说他这个问题问错了。他怎么问的呢？他说，我要做什么善事才能得永生？我们知道得永生是新约才有得永生，旧约没有得永生的。旧约曾从来没有给以色列人说，你遵守了我的诫命，你就可以得永生，没有。只有新约才有永生来了，旧约以色列人没有永生的，但是有诫命给他们，有摩西的律法给他们，他们要遵守。那么主耶稣来了，就是恩典时代的开始。那是约翰福音的第一章就说了，他说，律法是借着摩西传的，恩典和真理是借着主耶稣来的，好不好？所以主耶稣来了，神的儿子来了，就是恩典时代开始了。恩典时代开始才可以得永生。那么约翰福音的3章16节告诉我们，信子的人怎么样，就有永生。那意思就是说，得永生不要靠行为，而是信就可以了。你看这个人，他来问主耶稣这个问题，他为什么想到要得永生啊？也就是说，永生的意思，如果从新约来讲，就是得到了神的生命，因为只有神的生命是永远的，人的生命是最多120岁，这是创世纪第6章告诉我们，人的生命最多120岁。那么摩西告诉我们，在诗篇里面告诉我们，人的年龄，那就是说到70岁，好不好？ 那就看你强不强壮。那么因此这个人问这个问题，他希望得永生啊，就是希望啊活的生命长一点，好不好？活的生命长一点，
长生不老。
哎，他就是说希望得的长一点，所以他就讲，他相信，因为在摩西的律法上讲，如果你好好遵循律法，遵循神的诫命，神就祝福你，你就可以长寿，啊，你就可以长寿。这是摩西的律法，啊，就说到这一方面。那么这个人呢，问主耶稣的时候啊，他把新约的永生，他没有弄清楚。他用了一个字叫做“得永生”，看到没有？这个字叫“得永生”，这个翻译的对的。这个希腊文这个字是“得到”的意思，用英文直接翻译过来的英文就是 “take”， 我拿到了永生。好了，那么我的这一本英文的翻译，这个是 King James 的翻译，他是讲 have eternal life， 就是能够有永远的生命，这个就是永生了，好不好？不是旧约的，而是新约的，因为主耶稣在传福音的时候是讲到永生。所以这个人就想，我应该怎么做，做什么善事就可以得永生，这个问题就问错了。因为在新约，你只要信耶稣你就得到永生了，你只要一信就得永生，不需要你去做什么，这就是恩典时代。因为他问错了，主耶稣就给他出了一个难题了。主耶稣就怎么回答他呢？主耶稣就说啊，请你注意他十七节后面一句话，你若要进入永生，请你注意啊，主耶稣用的一个字叫做进入永生啊，好不好？啊，这个字在希腊文里面就是 unto 啊，进入了啊， unto unto，那我们现在也许多用的是 INTO， 就是 INTO 是进入到永生里面去。主耶稣说你若要进入到永生，那也就是说你就真正的活到永生里面去了，活到神的生命里面去了，要进入永生了。那你就要遵守什么诫命？因为他说我要怎么做什么善事，对不对？主耶稣好了，你要进入到永生，那你就要守诫命了。什么诫命呢？他就说，主耶稣说的，不可杀人，不可奸淫，不可偷盗，不可做假见证，当孝敬父母，又当爱人如己。那么我们来看看旧约的出埃及记，第二十章，旧约的出埃及记二十章，我们要从十二节读到十七节，十二节读到十七节。
当孝敬父母，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。不可杀人，不可奸淫，不可偷盗，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，不可贪恋人的房屋，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、仆婢、牛驴，并他一切所有的。
好了，你看到没有？啊，主耶稣就把这几条就告诉他了，因为你要做善事嘛，
就去做。
你想得永生，人们得永生是要做善事。主耶稣说：“那你守诫命， 那就把这几条都告诉他了，啊，孝敬父母，这个都有了，好不好？你孝敬父母，你的在地上的日子就长寿了。那么这个人呢，二十节，那少年人说，这一切我都遵守了，还缺少什么呢？因为他是一个少年人，啊，也许他十几二十岁，他说这些我都遵守了，我也孝敬了父母了，就是说他觉得他做得很好了。那么实际上律法的标准是神定的，人自己认为自己做好了，神不一定认为你就做好了，好吧？嗯，所以他就说，我都遵守了，还缺什么呢？他就跟耶稣说，那么如果按照耶稣你说的这一些，那我就可以进入到永生去了，好不好？进入到永生了。那我还缺什么？请我们注意二十一节，耶稣说，你若愿意做完全人，好不好？就是说你，就是说你遵守了摩西律法。我们知道摩西的律法是要分成两个部分，前面有四条是对神的，叫做典章；后面有六条是对人的，对父母的，不可偷盗，不可奸淫，不可做假见证，是对人的。你对人的你守好了，对神的你不一定守好了。所以主耶稣说，你要做完全人，你愿不愿意做完全人，就可以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，就必有财宝在天上。因为这个人想做好，对不对？你做了那六条，守做了，好，你就算做好了，但是你还不完全。主耶稣提的还有个完全人，你就要去变卖你所有的给穷人，你就有财宝在天上。后面还有一句话，你还要来怎么样跟从我，好不好？这就很难了。所以二十二节讲，那少年人听见这话就忧忧愁愁地走了，因为他的产业很多。也许这个产业不是他赚的，是他父母留给他的，祖先留给他的产业很多。所以要遵守那一些都可以，孝敬父母也好，不可偷盗也好，不要做假见证，这都可以。但是主耶稣要遵守你所说的，第一个要把我所有的变卖了给穷人，这个我就做不到了。摩西律法上没有这一条，好不好？这是主耶稣的要求，好不好？这是恩典时代主耶稣的要求，不是摩西旧约摩西的要求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，主耶稣还要求你把一切变卖完了以后啊，你还要怎么样？还要跟随我。在主耶稣的时代，有没有这样的人啊？真是能够变卖一切所有的然后跟随主，有没有啊？
有。
那我们来哪一个？
撒该。
撒该。那我们来读一读路加福音十九章，好不好？路加福音十九章，我们要从第一节读到第十节，第一节读到第十节。
耶稣进了耶利哥，正经过的时候，有一个人名叫撒该，做税吏长，是个财主。他要看看耶稣是怎样的人，只因人多，他的身量又矮，所以不得看见，就跑到前头，爬上桑树，要看耶稣。 因为耶稣必从那里经过。耶稣到了那里，抬头一看，对他说：傻该，快下来，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。他就急忙下来，欢欢喜喜地接待耶稣。众人看见，就私下议论说：他进到罪人家里去住宿。傻该站着对主说：主啊，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，我若讹诈了谁，就还他四倍。耶稣说：今天救恩到了这家，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。人子来，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。
你看这里耶稣进了耶利哥，有一个人叫做撒该，是做税吏长。你知道当时的犹太人做税吏长就是帮罗马人收税，当时以色列国犹大国已经灭亡了，是在罗马帝国的统治之下，所以每一个犹太人都要上税。那谁来帮他上税呢？那么就犹太人里面就有的人就愿意做我们中国人叫汉奸，那么他这个叫做犹奸，他就愿意帮罗马人服务来收犹太人的税，
收本国人的税。
他要做税吏长要收税，罗马人就给他有一个规定，每一个人就给我收多少钱就够了，你要做多收那是你的事情，好不好？所以这个人税吏长就讹诈了许多的犹太人，好不好？本来一个人也许一年，那我们来说交100块钱，他就要你一年你给我交200块，100块我就给罗马，罗马帝国就够了，那100块就到哪里了？到我口袋了。这个就叫做税吏长。所以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，所有的犹太人对税吏都看为是罪人，连吃饭都不跟税吏在一起吃饭，但是主耶稣却跟税吏在一起吃饭。因此这个税吏长听说了主耶稣，他还没有见过他，那要看他是怎样的人。这里有一个，他的有一个缺点，他的身量矮，好不好？啊，身量矮，也许他还没有1.5米或者1.6米没有。那么要看耶稣看不到，因为耶稣走到哪里的时候啊，很多人跟随耶稣，前后都拥挤了人，那些人都很高，他总是看不见耶稣，所以他就爬上树了。他知道耶稣要在那里做工。经过他就爬到桑树上去看。那么主耶稣从那里经过，很稀奇的，这个税吏长，主耶稣竟然知道他的名字，你看奇不奇妙？
是啊，预知。
因为主耶稣是神的儿子，他怎么不知道了？而且这个税吏长爬到树上啊，你知道他是有钱的人哦。也许拿我们今天来讲，现在我们这些做官的都要穿西装嘛，你看到有一个穿西装的人爬桑树，这不稀奇不稀奇啊？哎，穿那么好的衣服，打个领带，怎么穿双皮鞋又爬桑树，做什么呢？好了，主耶稣看见了，主耶稣怎么跟他讲？撒该，快下来。意思就是说你不要爬上树了， 我就是要来找你，你爬到上树上，我知道我就是来找你。所以马上主耶稣跟他说：快下来，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。你看到没有？这是犹太人不允许的，税吏长是一个罪人，你怎么能够住在他的家里？和他吃饭都不可以，还住在他家里吗？好了，他马上就给主耶稣讲了，他就急忙下来，欢欢喜喜接待耶稣。众人看见，就私下议论说：他进到罪人家里去住宿。撒该站着对主说：主啊，我把我所有的一半给穷人。好了，那我们来讲，假如今天撒该这个人，我们做一个举个例，比方我们在加拿大，假如说他有100万的财产，一半给穷人， 五十万哪去了？还有多少呢？还有五十万。他讹诈了谁，还赔他四倍，看来撒开就破产了，好不好？破产了，没有了。那也就是主耶稣刚刚在马太福音十九章对那个少年人说的：“你把你的你变卖一切给穷人，就没有了，破产了。那你的财产就存到天上了，好不好？地上没有财产了。”你天上就有财产了，这个人就做到了，对不对？那个少年官没有做到。这个就代表他悔改了，他悔改了，在主的面前，因为他和主耶稣做主啊，主啊，好不好？刚刚那个少年官没有和主耶稣做主，和主耶稣做什么？
良善的
夫子，看到没有？不过你是我的老师，夫子是老师，你还没有是主。如果他能喊主耶稣做主了，那就是说他是仆人，主耶稣是主人，对不对？主耶稣说把你所有的变卖给穷人，他要欢喜的说：主啊，我听你的，好不好？我全部变卖给穷人。因为圣经里告诉我们，赏赐的是耶和华。好，最后我们还要读后面的圣经。所以你看这一个人，他得救了，他改变了，所以主耶稣说今天救恩就怎么样临到这个家了，不只是这一个人得救了，他全家得救，看到没有？临到这个家了。为什么临到这个家？因为他接待了主耶稣，他和主耶稣做主了，不是喊他是夫子。所以他里面就改变了，好不好？改变了。主耶稣没有跟他讲把你所有的一切变卖了给穷人，主耶稣讲这么一张句句话，好不好？他就改变了。因为主耶稣，你们记得在约翰福音六章，主耶稣说了一句话，六十三节，主耶稣怎么讲？他说我的话就是灵，就是神。所以主耶稣一说撒该快下来，这一句话就是灵，就是生命，主的话就进到他里面去了，撒该就改变了。所以今天弟兄姊妹能够改变我们的乃是神自己，神的话能够改变我们。丈夫的话不一定能改变妻子，妻子的话不一定能改变丈夫，父母的话不一定改变儿女，儿女的话也不一定改变父母，唯有主的话能够改变。所以他变了，因为主耶稣说撒该快下来，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，这个就把他改变了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们再回过头来读马太福音的十九章。二十三节要读到三十节，马太福音十九章二十三节，读到十，读完，读到三十节。
耶稣对门徒说：“我实在告诉你们，财主进天国是难的。我又告诉你们，骆驼穿过针的眼，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。”门徒听见这话，就稀奇得很，说：“这样谁能得救呢？”耶稣看着他们说：“这在人这是不可能的，在神凡事都能。”彼得就对他说：“看哪，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，将来我们要得什么呢？”耶稣说：“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你们这跟从我的人，到复兴的时候，人子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，你们也要坐在十二个宝座上，审判以色列十二个支派。凡为我的名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姐妹父亲母亲儿女田地的，必要得着百倍，并且承受永生。然而有许多在面前的将要在后，在后的将要在前。”
好了，你看 23节，耶稣对门徒说：“我实在告诉你们，财主进天国是难的。”好不好？财主进天国是难的，为什么？因为地上的财产太多了，所以这个少年人不能进去。所以门徒就说了：“这样谁能得救呢？”耶稣望着他们说：“这在人是不能的，在神怎么样？凡事都能。”所以你看那个撒该得救了吧？好不好？在神凡事都能，不然，好。这里有一句话，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清不清楚。24节，我又告诉你们，骆驼穿过针的眼，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了。这句话是什么意思？骆驼穿过针的眼，这个针呢，不是我们中国人缝衣服的那个针，好不好？
针的眼，
同一个字，但是不是那个针。这个针的眼是什么意思？就是在耶路撒冷的城门，他是晚上都要把门关起来，他的城门是很高大的，人都可以进去，骆驼也可以进去。但是到晚上关了门以后，骆驼就不能进去了。但是旁边呢还有个小门，这个小门呢比大门可能只有 比一半，就是那个门呢只有一半那么小，好不好？所以晚上你去了，这个门是可以开的。这个门叫做针，这个门呢在耶路撒冷这个小门就叫做针，或者叫针门，可能只有像我们这个门呢只有一半。如果这个门只有一半，你进那个房间就进不了了，是吧？下面开了一半，上面开不了，你进去怎么办？你必须弯着腰，对不对？爬进去。所以耶路撒冷有一个叫做针门，就是晚上那个小门可以开开。如果你晚了以后，骆驼要进去怎么办呢？那就说你先从小门进去，就喊骆驼跪在地上，好不好？慢慢你在里面拉它，一点点拉，一点点拉，拉拉如果挤住了还不行，高了你要出来把它按下去，再往里面推，就进那个门就很难了，好不好？就像骆驼穿过针的眼，好不好？就很难了。所以主耶稣是用这个例子来说，所以针眼不是我们穿针的那个针眼啊，把它弄清楚，好的。所以骆驼穿过针的眼，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，因为骆驼最后要穿过那个眼进去了，对不对？好了，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了。财主进神的国是太难了，因为地上的财产太丰富了。你要把它丢掉了不容易的。27节，彼得就对他说：“看哪，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，将来我们要得什么？”我们看看彼得说的这句话，他是把一切所有的给主耶稣。彼得是一个打鱼的，不但是打鱼，彼得有岳母，对不对？有妻子吧，有家庭了。最后他跟随主耶稣的时候，他有没有把妻子带了也跟着主耶稣，天天跑这里明天都跑哪里啊？没有啊，好不好？他就是完全跟随了主耶稣。所以彼得说：“我把一切都撇下来跟随你，我们将来要得什么？”因为主耶稣，那我就他就问主耶稣了，主耶稣就说了28节，耶稣说：“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你们这跟随我的人，到复兴的时候，人只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，你们也要坐在12个宝座上，审判以色列12个支派。”彼得也要坐在12个宝座上，那就是说，要坐宝座，一定要做王，对不对？王才有宝座啊，好不好？王才有冠冕了，做管做的一定要有冠冕吧。要审判以色列人，那就是和主耶稣一同来审判以色列人。意思说，你们就要和我一同做王了，这就是赏赐了，这是赏赐。 29节，主耶稣又讲了，凡为我的名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姐妹父母亲母亲儿女田地的，必要得着百倍，并且承受永生。这里的撇下房屋，那是说主为主的名撇下，也就是说主要你去撇下你就撇下。撇下的意思，那就是原文的意思，就是你就照着主的旨意去做了，好不好？一定照着主耶稣的旨意去做，不是我自己要想撇下就撇下，不是的，那是主要你撇下你就撇下，好吧？当你把这一些撇下了，为了主的缘故，也许要把弟兄撇下，也许要把我的姊妹撇下，也比要把父亲母亲儿女田地这些都要撇下，然后怎么样呢？必要得着百倍，并且承受永生。那神的祝福，那就今天就有百倍的祝福，并且得着，而且要承受永生。这个承受永生啊，不是得到永生哦，信主耶稣我们就得到永生。这里说的承受永生，就是千年国度里面和主耶稣一同作王，他叫承受永生，好不好？不是得到永生，好不好？那时候主耶稣，因为你看、他坐在十二个宝座上嘛，这叫承受永生。你按照主的意思，你就撇下一切。这一个，那就是圣经主耶稣给我们的教导。那么我们今天怎么办呢？好了，比方说举个例，这个不一定是对的。好，像Tim 弟兄。马上要到多伦多那边去念书了，就把妈妈丢下了啊！妈妈也把儿子丢下了，妈妈要不要去陪儿子啊？当然最好不去。好了，妈妈还要在这里服侍主，你看，星期三还要在这里有聚会，对不对？好了，这个就叫什么了？就是撇下，好不好？为着谁？为着主。好不好？我就举个例了，好不好？那我们郑姊妹这次回国瑞去，本来她的儿子要她过了大年才来，她不能过大年，她就来了，好不好？这个要撇下，把那个过大年要撇下了，你看到没有？你知道你所撇下的这一切，如果为着主的旨意撇下的，主一定报答你多少倍啊？百倍。我们曾经说过一个见证，就是带领尼弟兄的有一个和尚恩教师，和尚恩教师，他原来是从英国有侍奉的，他是一个英国的一个 missionary， 就是一个传教士派到中国来，以后他觉得那个路不对的，他又回去，就把关系脱离了。不再接受他们，而是神要他到派他到中国来，完全靠神的恩典。他到中国来以后，以每一个月的生活费，没有人给他了，那就是神供给他，因为神要他们，神负他的责任。有一年的话，有一年他就身上只剩下一块银元了，一块元大头，一块了。这一块钱在那个时代，这一块银元。可以过他一个月的生活费，他一个月的生活费。所以每一天把这一块银元，他不能放在家的抽屉里，天天都放在口袋里，随时要摸一下，这一块银元还在，那我这个月生活费又保障了。他就过这样一个生活，天天摸着这块银元。有一天在马路上过路，有一个要饭的，那问他要钱。圣灵就感动他，把这一切，把这一块钱给他，他就给主讲，主啊，这一块钱我一个月的生活费，我怎么给他？给他，那我怎么生活？那么，除非我去换成两个五毛钱，对不对？我给他五毛，我还剩五毛吧？他就有这个想法了，他就想走了，可是， 圣灵感动他不能走，神就问他了，你到底是靠这一块钱生活了，你还是靠我，就问了。好了，这个时候他没有话讲，他说主啊，我不是靠这一块钱，我乃是靠你。那主说，你马上把这个钱就给他。他就从口袋里把这一块银元给他了。从这个时候起，他就这个月生活费没有了。但是这一块钱没有了，谁给他生活费啊？神给他生活费，他是靠神。啊，你看在那个时代，一个要饭的每一次要钱，也许要一两个小钱就够了。今天怎么得到一块银元？你真是稀奇啊！啊！但是他回去以后，他把钱拿出去以后，他里面满了喜乐，满了平安，因为他顺服了神。所以圣经怎么讲？主耶稣为我的名撇下这一切的，一定要得什么？一百倍。感谢主。就是他回去没有几天，他接到一张支票，从英国来的，多少钱？100块大洋。这是他倪弟兄为他做的见证，这也是他的见证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在人不能，在神什么？凡事都能。就是我们，你是一个基督徒，你的眼睛看神还是看人？所以今天啊，这就是圣经里的给我主耶稣，在马太福音19章，你回去读路加福音10章也有，不，马可福音10章、路加福音19章都有，好不好？都说到这一件事情。那也就是说，我们要弄清楚，得到永生和进入永生是两回事情，好不好？在人不能的，在神凡事都能，好不好？财主进天国是难的，啊，这里说到进天国是难。最近这两个星期，我们都在讲天国跟神国的区别。什么叫天国到神国？那么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活在天国的实际里面，好不好？我们都活在天国实际里面，就是让天国在我里面掌权，我要顺服圣灵。那么今天这一段圣经，我自己在读的时候，我就觉得我们要把它在从原文上，我们要把它分清楚，好不好？得到永生和进入永生是不同的。为主撇下这一切是什么意思？好不好？主的报酬是怎么样？是百倍，弟兄姊妹，决定是百倍的。你愿意经历，你就试一试，好不好？感谢主吧。好，我就讲到这里，看看前人有什么要补充没有，或者有什么。
那我想问一个问题。
好。
就是这个主对那些个，就刚才像那个收税的那个人，他也进行了教育。那现在就是在中国这么多的贪官，那我想这个主，那神，就是为什么，就他们为什么不能得到应有的回报？就是而且就这么，肆无忌惮的，这么多的中国的贪官，是不是因为中国的信基督的人少，还是主就不管中国这块土地？
好的，那么圣经里告诉我们，主不是不管，主都要管。好，那么我们来读一点圣经，好不好？请我们到提摩太。好，我们读提摩太前书2章第4节， 读到第六节好不好，或者多读一点，读到第七节。提摩太前书第二章，
他愿意万人得救，明白真道，因为只有一位神，在神和人中间，只有一位中保，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。他舍自己做万人的赎价，到了时候，这事必证明出来。我为此奉派做传道的，做使徒，做外邦人的师父，教导他们相信，学习真道。我说的是真话，并不是谎言。
好了，你看第四节，神是愿意万人得救，好不好？那个万字啊，在希腊文不是万，一万个人，希腊文是所有的人，英文翻译是 all，A-L-L， 所有的人。神是愿意所有的人得救，神是盼望中国大陆的这些贪官每一个人都得救，好不好？哎，但是为什么他们没有得救？我跟你讲，他们还没有，哎，不是神不救他，是自己不愿意，好不好？这些贪官呢，现在很多贪官关了监狱去了，有的人也有传福音给他哦，现在他就信了，好不好？原来不信，现在他就信了。原来他有权威有权柄的时候他不信的，好不好？好，所以神是愿意万人得救，主耶稣是为万人做了赎价，神就是要救每一个人，好不好？就是他愿不愿意，好，不是神不救他。
那是不是时间还没到？
对，你说对了，一个是时间没有到，一个个人的经历还没有到，好不好？有的人啊，要到了最后了他才信了，好不好？所以我们中国有一句话不一定恰当啊，不见棺材不流泪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到了最后，他有的贪官，现在你跟他传福音，他信，好不好？他在监狱去，也有人去传福音的，好不好？啊，他信了，但是他后时间没有到。好，圣经里有一句话，那么是主耶稣说的，嗯，那我们来读一读，就是啊。请你读马太福音的24章。14节，马太福音24章的14节，好吗？好，就读这一节，好吗？
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，对万民做见证，然后末期才来到。
好了。你看到没有，现在就是要传福音，好不好？把福音要传遍天下，然后末期才来到，时候现在还没有到。所以现在我们就是要做一个工作，每个基督徒有一个责任，就是要传福音。你看我们孔子们家里有两个留学生住在他家里，他就给他们传福音。亚夏带他们来聚会，他们也有来过啊。那我们能够做多少就做多少，好不好？所以你的同事、你的朋友，你都要给他传福音；你的同学，你都要给他传福音。啊，昨天我下午是和深圳的弟兄姊妹，我们在视频上有聚会，所以就有一个弟兄就问一个问题，他说：“我们现在过年了，我们很多的亲戚朋友很难见一次面，所以现在我们一见面呢，我们就要吃一下饭。”那么吃饭的时候啊，就要喝酒，碰杯啊，你也碰一下我，我碰你的杯，有的还要花钱。他说：“那我怎么办呢？”啊，我就告诉他，我说：“吃饭以前你祷不祷告啊？”“哦，都不祷告。”那么我说：“你最好吃饭以前你先说一句话，你说对不起啊，我是个基督徒，你们先吃吧，我要祷告了以后我再吃。”哎呀，他说这个好像不好哦。那我们就读一些圣经，马太福音第十章，我就喊他读。主耶稣说：“凡在人前认我的，我在我父的面前就认他；人前不认我的，我在我父的面前我就不认他。我和我的老同学，我和我的老同学，不管他的官多大，啊，你们都知道，我和说过的，比方中国科学院的院长，是我的同班同学，中学。”啊，那个 有一个是这个管计划生育的，彭培云，也是我中学同学，好不好？那么我们要一起吃饭，我一定要先说一句话，我说对不起，我是基督徒，你们先吃，我要祷告。哎，他们说，哎，我们等你祷告，祷告完了再吃。一定要有这个见证，当你有这个见证，你来了以后，他们一碰杯，你就说对不起，我是基督徒，我不喝酒，好不好？你们碰吧。你看，你就把你自己分辨出来了，啊，见证你也说出去了。如果他是一个贪官，他就觉得这个基督徒，他有他的看法了。也许这个基督徒，真是傻，对不对？你还做基督徒？你看我们赚钱赚好多，好了，你要传福音他不信，最后他关到监狱去了，你再去看他好不好啊？你把福音传给他，好了，时候就到了。好，今天我们就看福音要传遍到天下，然后末期才达到。现在末期还没有到，好不好？一定要有见证，是吧 ？Fred， 你和你的同事之间要有见证哦，好不好？你说我要祷告，因为我是一个基督徒啊啊，这个非常，这就为主耶稣做见证。这个就让主得的荣耀，主的祝福也来了。这个祝福就是100倍哦，你看到没有啊？好吧，感谢主，好吧。
陈弟兄。